美国防务新闻6月8号报道，美国对于子弹生产的重要原材料关键矿物梯的采购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对俄罗斯亦都有依赖，但程度较轻。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上个礼拜三发布的有关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立法草案中，纳入有助于摆脱中国对于梯供应链的控制的措施。该法案随附的一份报告将要求美国国防储备负责人在10月之前向委员会简介梯的状况，同时提供这些矿物以及当前和未来供应链脆弱性的5年展望。该草案还要求国防部制定回收废旧电池的政策，来将贵金属、稀土矿物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元素回收到美国的供应链或者是战略储备中。梯是一种拥有广泛军事用途的战略性关键矿物，包括用于制造炸药、子弹和弹片的硬化铅、弹药底漆、示踪弹药、穿甲弹、照明弹、核武器、夜视镜、红外传感器、精密光学镜片、激光瞄准器、军用服装等等。军服外层涂有梯，就可以提供防火保护，最大限度地减少红外探测。梯对于电子元件的开发来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矿物，它具有阻燃性，它用于最大程度地减少腐蚀，在电子产品和其他对美国军方非常重要的系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美国退役海军上校、现在领导兰德公司国家安全供应链研究所的布拉德利·马丁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讲的，2011年到2015年期间，中国生产了全球75%到83%的原料梯，到了2021年，中国仍然是世界领先的梯生产国家，占据全球矿产产量的 55%，其次是俄罗斯占了 23%， 塔吉克斯坦占了 12%。 马丁介绍说，美国国内的采掘业成本高昂，环保标准非常严格，是战后中国梯盛行的原因之一，但是这种依赖关系必须在演变为危机之前得到压制。每当需要开采和清除地下的野时，就必须支付人力，必须评估对环境的破坏。为什么会美国会允许依赖中国的状况发生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方便和成本。目前的依赖程度是美国允许发生的事情，因为大家较早前都不知道这个漏洞会变得这么严重，必须要得到纠正。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显示，美国国防储备含有42种原材料，包括近20万磅的梯。国防储备是1952年冷战初期拥有价值约420亿美元的战略矿产，去年已经跌到去8.88亿美元。美国国防部5月份向国会提交了立法草案，要求在国防授权法案中授权2.5350万美元的资金为国防储备采购额外的矿物。然而，传统基金会关注国防供应链安全的高级研究员马亚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短期内美国只需要储备更多的梯，但从长远来看，美国需要和它的盟国合作寻找替代来源。美国亦都可能会考虑我们是不是需要国内来源。美国曾经在爱达荷州开采梯，但是在90年代停产，这个可能是梯问题的答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的梯供应同样高度依赖中国的。当日本切断这个供应线时，美国就不得不寻找替代来源。位于爱达荷州中部的一个名为 Stepney 的金矿最终满足到美国90%的梯的需求，而且是生产军事行动所需要的钨钢的关键。但是在战后产量逐渐下降，并且在1997年完全停产。 6月14号美国国务院当日公布矿物安全伙伴计划，美国、加拿大、澳洲、法国、日本等国家将会合作确保关键矿物的供应安全，协助分析各个国家及私营企业的关键矿物开发项目。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945的国防与国家安全编辑布伦特·伊斯特伍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获取梯矿方面，美国还需要加强与中亚合作，特别是梯供应国家阿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伊斯特伍德认为，美国国防部必须与国务院、国会和商务部协调一致，首先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获取资金，然后五角大楼的各个办公室可以与其他机构联系，利用当地大使馆和美国商务部在中亚建立梯的交易。我认为只要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支持，这个一切都是可行的，他说。此外，兰德公司的马丁认为，从科研的角度来看，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私人企业可以致力于研发出具备和梯类似的减缓燃烧内腐蚀功能的军工材料。随着俄乌冲突和印太局势的升级，美国与中俄两国的关系不断紧张，弹药供应链的脆弱性和库存储备也都成为焦点话题。乌克兰一名官员日前警告乌军弹药即将耗尽，呼吁国际援助。乌克兰战争增加了对弹药的需求，从而增加了对全球梯供应的需求，梯的价格可能会上涨，这个将会提高弹药生产成本，克拉克预测这样讲的。位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的矿业技术公司 Phoenix Tailings 的共同创办人安东尼·巴拉顿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战争为美国在关键矿物领域减少对华依赖敲响了警钟。乌克兰的局势几乎突出或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讲明了依赖威权政府获取关键材料会怎样影响到西方对战争的反应。俄罗斯控制着大部分流向欧洲的天然气，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反应，因为他们不能够或者至少在早期不能够冒险失去天然气供应。可以想象，如果中国决定和任何其他西方大国开战，这些事情不单止会发生在稀土金属上，而且还会发生在其他关键的材料上。马丁认为，无论当前是否会发生任何的危机，美国弹药生产的工业基础需要进行系统性的长远改革，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国家政策问题。这个不单只是关于梯，我认为制造弹药所需的所有元素都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工厂能力，包括熟练的劳动力，包括应对需求激增的能力，所有这些领域都有缺陷，必须加以解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2022年6月15号起施行，要求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方式，规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组织实施等等。马丁对此表示，虽然习近平此举未必是在度做战争准备，但中国明确表示会为了收复台湾不惜一战，美国届时将会无办法从中国获取特定的原材料，通常只能够在战争初期利用现有库存，并随后增加军需品生产。被问及美国的弹药供应是否足够应对和中国的军事冲突，马丁指出，这个将会取决于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战争的打法，但如果要生产我们所需要的足够多的弹药，美国的工业基础肯定会面临挑战，除了原材料的获取和应对任何某种危机，这个是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和看待的事情，弹药的工业基础在美国迫切需要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